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嘉宾 Jessie 呢，看起来文静清秀，但是她不仅曾在悉尼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工作过，本人呢还在 Stay League 踢过球。在2018年的时候呢，热爱足球的 Jessie 因缘际会认识了自媒体美国女足资讯站一位居住在澳洲的站长，共同的爱好让两个人一起欢乐又辛苦地运营起了微博号。土澳女足八卦站，今天我们连线 Jessie，了解她和足球之间的缘分。早上好，Jessie。
早上好，Cindy。
小姑娘喜欢足球，而且还在 Stay League 踢过球。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从事的和足球相关的工作。
我是之前在悉尼的足球俱乐部里面工作过，也在 NPL 里面打过工，目前算是一个学生吧，在大学校队里面踢球。
哪个学校的校队踢球啊？
目前我是在堪培拉大学的校队，因为他们的校队是跟 NPL 的 Canberra 的 Balcony United 合作的。
在 Staley 还踢过球是吧？踢了
是
多
的，
长时间？
在堪培拉的 Staley 上一个赛季因为被 wash out 就是取消了，因为这个封城的原因，然后这个赛季应该还会在这儿继续踢。
你是踢前锋、后腰？
我本身是中场出身，然后现在被拉到了左边卫的位置上。
90分钟上下场，对体能消耗很大的。
我的身体素质比较可以的。首先呢，球队对女足比较重视，堪培拉联它也是由堪培拉大学赞助的，所以他们的这些教练会下来帮助我们去提升这个体能。堪培拉联这些教练都是比较专业的，对我们训练也比较魔鬼，都是
哦，
一个
是
职业
吗？
化的这么一个训练。
职业化的训练，是不是以后还是要踢职业赛呢？
这个应该不会去考虑。
学什么专业的？有点好奇了。
我是学 IT 系的，希望申请 PhD 也是跟足球方面有关系的，也是在跟堪联合作。
申请 PhD 准备要读什么专业呢？
IT 跟足球数据相关的这么一个项目。
怎么接触到女足这个领域的呢？
江苏它是一个女足的大省，作为一个江苏人，我从小接触这个女足文化是接触的非常多的。中国承办了女足的世界杯、亚运会、亚洲杯啦之类的比赛，分给江苏的，包括上海、江苏、江浙沪地区的比赛也比较多。我出生在江阴市，我爸一直跟我说，当时中国女足的队长和队内的好几位队员都是来自于我老家。我又就读了我们那儿的一个培养女足的专门的这么一个学校，算是跟国足也有点缘分，但是又缘分没有那么深。然后我就出国读书了嘛，国外这里环境也比较自由，会来这里的地区的联赛去踢一踢球这样子。
铿锵玫瑰哈，
当时的中国队算是非常的强，尤其是00年左右的这一支中国队，由孙雯领衔的，最佳成绩是拿过了世界杯的亚军这样子的一个成绩，非常的出色。
江苏是一个女足的大省，可能从小就受到这种耳濡目染，几岁开始踢球的呢？
在小学跟中学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开始踢球的，大约可能不超过10岁吧。
江苏也是一个高考大省的，每年高考的压力超大，你还有时间可以去踢球，好厉害。
没什么，因为我其实是没有参加过国内的这些
哦，高考。
高考的。
哦，难怪，父母其实也比较支持哈。
我爸妈呢比较支持我来做一些运动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支持我去走这个职业路线。
但是现在学 PhD 嘛，是跟足球数据有关，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很支持的哈。
是的。
外界普遍有一种看法，就是女生看球往往是冲着这个赛场上谁长得比较帅，谁的身材比较好哈。你作为一个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人来说，是不是更加有发言权一些？也就是说，其实喜欢足球的女生并不少，尤其在澳洲呢。
其实喜欢足球的女生并不少，我们既看男足又看女足，其实我们是懂的。比如说吧，我可能会去夸一夸德国队的这个人长得很帅，但是我也会去看这个人的球技到底好不好。因为我对澳超的女足也比较了解，我基本上每一场如果它开放的话，也不受这个新冠的影响的话，基本上都会去。包括像澳大利亚的国家队，他们的上座率。今年踢美国的那场比赛是连着2场打破了澳洲本土的这个上座率，现场看球的男生女生都很多，但是女生其实是能占到就是这个一半以上的这么一个上座率，看球的小女孩也特别多，这个应该就是澳洲的下一代了。
一般一个上座率能达到多少人以上呢？就是你最近看的这两场，
澳
澳
大
洲
利亚
踢美国。
的国家队比赛是能达到3万到4万人左右。
哇，那也就是一半，
而且现在是就是处于半封城的这么一个时期，大概是在2021年的11月份左右，当时只有新州开放了。
你现在在做一个土澳女足八卦站哈，说说八卦其实一点也不八卦，反而聊的都是跟足球有关的专业的信息，怎么样想到来做这样一个土澳女足八卦站呢？
2019年左右的时候，因为我是在这里踢球，所以我收到了来自足协的一个 newsletter， 他说澳大利亚的女足当时要踢智利，在悉尼的 Parramatta 市的一个足球场。我当时是无意当中我在群里问了一声，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看女足的群，说有没有人想一起去看这个球赛，然后就无意当中就认识了这么一群爱足球的女孩子，我们一起去看了这个现场，后来又一起跑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澳超和接下来的一场奥运会的预选赛。中国队他也是想办类似于一个 open training 形式的，面向于广大观众的，然后去激励小孩子的这么一个 camp。认为我去写这么一篇文章来推动这个活动，激励小孩子尤其是女生来从事这个女足的行业。我们就尝试着写了一篇游记，这个号就打开了，一直处于一个更新的状态。
土澳女足八卦站主要你现在是负责什么呢？
我一般每天都会去更新一些来自澳超啦和澳洲的女足的这些资讯，每周都会有比赛，主要是一些比赛的信息，在哪里观看，这一场比赛的比分是多少，一般都是这一些信息。我们主要是在更新一些澳超的女足 A-League Women， 更新 Matildas 的澳洲国家队的转会新闻、比赛新闻，还有一些他们日常 Instagram 上面发的一些小故事。
是中英文都有吗？还只是中文或者英文呢？
只有中文。
哦，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是的。
会有球评吗？
会有，很少。
是你们自己原创的，对不对？
是的。这个号主要是我们自己在写。
那你算是这个土澳女足八卦站的站长吗？
是的。
接下来马上这个亚足联女子亚洲杯20号就要在印度开始了，能不能在这儿最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夺冠的热门队伍有哪一些？
首先上一届的冠军是日本队，澳洲是拿了这个亚军，澳洲首先他肯定是冲着这个夺冠去的，其次呢他们又在去年办的奥运会上面拿到了一个队史最佳成绩，是前四。我个人是看好澳洲夺冠，但是呢中国换帅了之后呢，换帅对球队的影响不知道，是一个未知数。日本呢他们的队长熊谷沙希中场统治力下降了，导致呢他们日本队整体实力下降，所以我更加看好澳洲夺冠，中国可能会拿一个前三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跟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位足球媒体人，他的预测也差不多，他说澳洲这次去应该就冲着夺冠去的。那今天非常感谢 Jesse 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土澳女足八卦站的站长 Jesse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Jesse。
谢谢 Cindy。